把弟兄姊妹的问题再重复的说一遍。刚才我们弟兄提到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到我们在基督徒跟随主的生活经历侍奉的情况里面，有时候会进入属灵的低潮，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面前尽快的从这个低潮中间出来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得着一些属灵的教导，有时候我们明白了但是还不太会用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属灵的教导变成我们可以用实行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准确的啊，概括的重复了一下关于我们跟随主啊。有人这样讲，我们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经历啊，在我们人这一面是有白昼，是有黑夜的，啊，也会有在山顶上面的时刻，也有的时候会到山谷里面的经历。啊，那么我们一般讲呢，这个在黑夜中有的时候是比较艰难一点，比较这个低潮的时候。我们在山谷里面的经历也是像是在低潮，在山顶上的经历呢，往往都是我们正面的经历主给我们的扶持供应，经历主的得胜。在我个人的跟随主的经历里面，我觉得在属灵的低潮有的时候就是主要把一个我自己还没有的，他在基督里面的，他要赐给我啊。这也可以这样讲啊，就像这个啊，这个我用圣经人物做例子好了。好，我们看呢，从旧约时代啊，像亚伯拉罕，他在加勒底的乌尔，神向他显现，呼召他呢从本地本族父家出来啊，往神要指示他去的地方，但是神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那么他出来以后呢，他从哈兰出来进到迦南地以后，他在曼利的橡树那里，他筑了一座，先到伯特利好像是在示剑他筑了一座坛。但是在这座坛之后呢，他慢慢的就因为有饥荒，他慢慢往南地去后来因为饥荒他就下了埃及。在肉身上来讲，他是去寻求他肉身需要的，但在灵里面来讲，他是一个远离了神心中的带领，对他的带领，这是一面。另外一次呢，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看见呢，他神向他显现，并且神应许他他要得着子孙，而且是从他自己肉身所生的，才能承受他的产业，神的应许。那么他就相信了主，神就称他为义，这个是很好。但是他等了一年以后没有孩子，那么他就接受他妻子的建议，这个为主帮主的忙，就他得着了以实玛利。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一直有将近14年的时间，神没有再向他说话。那这个对基督徒来讲若是我们跟随主，这种情况算是一种的属灵的低潮啊。那么另外还有一种的情形，我用像约瑟的情形啊。约瑟呢，他在17岁那一年被父亲打发去看望他在旷野牧羊的哥哥们，然后他被哥哥们嫉妒，就卖到埃及去。他在埃及呢，我们看见大概也有14年的时间 那么这十四年前面呢，有几年他在这个波提乏的家里面做管家，后来被诬告呢，他就下到地牢里面。那是一段漫长的年日，这也是一个低潮。低潮到一个地步呢，他为那个酒政解梦的时候，他跟那个酒政讲，他说等你官复原职的时候，求你在法老面前纪念我，我不过是一个被卖到这里来的奴仆，我并没有犯什么罪。我们可以看见约瑟呢，他实在在环境中他也蛮难过的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的低潮。那么还有一种的情形啊，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大卫年幼的时候啊，他在旷野牧羊的好好的，然后有一天呢，撒母耳到他家里面来啊，撒母耳说呢，跟他父亲讲，你把你所有的儿子叫来，因为耶和华神呢吩咐我在你儿子中间要高一个人。那么大卫的父亲呢，耶西把他前面的七个儿子都叫来了，他想这中间一定有一位是神要高的。就撒母耳说，不，你们如果不到齐的话呢，我们不能吃饭啊。所以最后把大卫从旷野里面叫来啊。那么他回来以后，他们吃完饭呢啊，撒母耳就起来高大卫。从高大卫以后，我们看见大卫大概也有十几年的时间啊，在一种相当为难窘迫的情况底下，叫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啊。一下子扫罗说啊，你杀了哥利亚，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等到他真正的得胜回来呢，扫罗把他的大女儿就嫁给别人了，然后又说你还可以娶我的二女儿。好，我们看见等到他真的娶了他的妻子米甲以后，他开始逼迫大卫，又把米甲给了别人。好，我们看见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啊！要是你我人生经历这种事情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受膏实在不是滋味，不好啊，这是一种的低潮啊，基督徒有时候会碰到。所以有的时候是人生中我们的环境给我们的，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肉体出来了哈，以至于主在我们环境中给我们一点的训练和管教啊。也有的时候呢，是主为着他的目的，他在我们的身上一个栽培。这个是我们先要认识哈，有的时候有低潮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求主明白，让我们能够明白背后有他的手，他绝对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也绝对不会不顾我们。但是人落到实际的环境里面哈，我们还是会看不见，会忘记，会很痛苦。像碰到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读诗篇呢，你就发现这些诗就叫我们非常的能够共鸣，帮助我们到主面前去，把我们的实际的情形告诉主。有的时候啊，主让我们碰到一些环境，我们也学习跟随主，照着主的样式来反应来表现。就你越是这样呢，就越痛苦。像我讲的，别人认为你默认了，或者环境上面啊，主不但没有放松，把你收得更紧，那真是很痛苦。我自己有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形，不是一年两年，好多年。到最后我跟主说，主啊，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真是疲倦。我说耶利亚都可以睡觉，我也可以睡觉了。就在那个时候啊，很奇妙，在那个，我觉得主量给我们的环境哈，是为着我们益处，是为着他的目的，所以呢都是刚刚好的。当我正这样子在主面前觉得没有力气的时候，主就说话了，很清楚的话，不光是主在我里面说，主也在弟兄姊妹们中间，他们借着他们的祷告向我说。所以一下子就把这个人提起来了。好，我记得最近这一次哈，那次我实在跟主讲说，主啊，我已经 to my end，to the rope's end， 没有东西给了， 这个人里面也没有力气了。也有的人看见这种情形说呢，这是你的个性，你就是这个样子。我说我也没办法解释。那就在那个时候，主忽然在以赛亚书第40章里面哈，主给我一句话，就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啊，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长翅上腾。他说这个少年人呢尚且会疲乏，强健的人呢也会没有力，会跌倒，会全然跌倒，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当主把这个话给我的时候，第二天聚会就有弟兄姊妹祷告，哇，那真是啊，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些经历过来，也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最低潮软弱的时候，第一我们先明白那个低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去求问主。第二呢，我们等候主，我们知道这整个环境里面主的同在从来没有失去过。所以大卫能够在诗篇里面讲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可见他有害怕，但是他没有遇见遭害的情形。虽然是死荫的幽谷，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与我同在。这就是他经历过来以后，他知道虽然是最黑暗啊，死亡里面好像一点生命的感觉都没有的时候，主的同在没有离开过。这是有经验的人他们的见证，鼓舞我们。好，所以我再稍微提一下这个在主面前的等候寻求。有时候哈，还有一种情形，有的时候连自己怎么祷告都不会祷告。我记得早期刚开始学习侍奉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祷告，为环境祷告，为着我的需要祷告。我跟一位弟兄交通啊，他就笑眯眯的，他说那你跪在那里有没有听见叹息的声音啊？我说什么叹息啊，我那时候圣经也不熟啊，我说什么叹息啊。他说保罗不是也有这个经历吗？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保罗虽然没有说他什么软弱，但是我们从他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来，他为着一个环境或者一件事情或者他里面的一个光景，他曾经迫切的而且很久的祷告过，而且可能他是多方多面的祷告过，但是都没有结果，他就感觉软弱了。在这个软弱的时候，他说圣灵的帮助就显出来了。原来圣灵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照着父神的旨意，为着我们的益处去祷告。所以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叹息啊？”所以后来哈，我每次祷告不出来，我就到主面前去叹气。我发现啊，这种的也不是故意要叹气，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祷告啊，你就常常在主面前，这个是很奇妙的。圣灵在里面的扶持啊，主的这个扶持就显明出来。这是我想就着这个我稍微的回答一点。第二件事情啊，就是关于属灵的原则、属灵的教导，我们悟性上领受了、明白了，到怎么运用出来啊？这确实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主安排环境来教我们。我们知道要得着启示哈，跟生命的成长比较起来，我们觉得得着启示还是快的，但是要达到启示所显明出来给我们看见那个属灵的实际哈，是需要时间的。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主把我们悟性中灵里面所得着的，就有以往的弟兄姊妹他们用这个词，圣灵要把基督组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组织在教会的里面， 所以这个过程啊，就会有很多的经历。我们称这个经历叫做走路的经历。行走在这条路上，你会遭遇各种的环境，各种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啊，就是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把我们领受的这个属灵的教导变成我们真正可用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也是啊，今天我们普遍看见弟兄姊妹都在寻求的。对不起，我听不见，请。哦、Virginia Tech。嗯。
哦。
那是一个悲剧啊！所以我们也不晓得。因为我只是看了新闻的标题，没有仔细去看，我不敢做什么啊，去分析或者评论。不过我们看见今天确实人信主，不光是道理、头脑或者口头名义上的，我们需要得着那个实际。这也是刚才我们弟兄讲到，把属灵的教导要变成生命实行啊。我们需要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用结果子来做一个比方。他说啊，我们要留意行善。这个我们这个行善呢，就是顺从圣灵去撒种，不要顺从肉体去撒种。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矛盾，碰见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是两个感觉。其中有一个是出于圣灵的，另外一个是出于我们的己，我们原来的生命，我们受的教育，这个肉体的感觉。这两个感觉在我们里面呢，像种子一样。这个感觉是什么？有的时候就是里面的一个意念，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感动，也有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是一个拣选。我们要学会去分辨它。保罗在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撒种的时候你可能呢不懂得这个种子是圣灵或者这个是肉体，那我们可以去分辨一下啊，因为种子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果子里面的核心啊，所以我们先去看那个它出来会长出什么果子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讲到肉体的表现，那个很容易分辨，对不对？我们就连小孩子也知道那些是不好的啊。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呢，就是不信主人也知道那个是好的，那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应该去分辨。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当大家彼此在比较的时候，在比较中间呢，有人称赞另外一个人，没有讲到我，那我对那个人呢就开始有一个感觉，这感觉呢就说呢，其实我并不比他差。这个感觉呢，我们稍微分辨一下，这个声音是圣灵呢还是我自己啊？如果我在这里觉得有这个感觉，是我知道它是肉体，我就不要顺着它去想了，我就把它放下来啊。那么里面有另外一个感觉说呢，说那个弟兄讲，他讲这个人呢，他讲的是对的，我应该向他学习，那个就是圣灵啊，我们就顺服他去撒种。他讲到这个是一个撒种，种下去就别人都看不见了，只有种的人知道，也只有神知道，但是有一天它会长出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忍耐的结实。所以属灵的教导临到我们呢，我们去可能第一次用不是很方便啊，好像不没有什么结果，没有关系。他说你有了机会还是要这样顺服，还是要这样行善，到了时候呢，他必定结出美善的果子来。 啊，在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个人生活里面，这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明白了以后就不会灰心了。要明白主在我们身上的教导啊，我在讲有几次特会，若是我们有心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进入了，但是要活出来确实需要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这个因素在圣经上呢，很多地方都讲，像以弗所书他就讲到，他说啊，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这个时间，神给他一个管家的做家管家的一个职分啊，来为着神的永远的旨意啊。到了第四章他讲到呢，只等到啊我们众圣徒在真道上同归于这个等哈，是值得的。我想这样简单的。我不是政论家是在地上的政治哈，我们知道啊，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要为啊万人的灵魂祷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哈，他说我们第一呢，要为万要用祷告感谢哈，还有恳求，我们要为万人代祷。第二呢，要为在上啊执政的人祷告。因为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要求主啊，让那些执政的人他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治理。我们感觉呢，美国在过去的这7年的时间中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和在国际政治上面产生很多的这种可以说看个人站的角度啊。如果我们是美国本地的人，我们会感觉有相当多的这个灾难，比如像911这件事情这个背后啊，我相信不是哪个人做总统的问题，因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到了今天变成一种情形了，我们看见它的焦点还在这个旧约中神的选民以色列人，那么就是这一次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谈到的哈，我没有去涉及这个点。他说呢，那个夏甲所生的儿女啊，逼迫撒拉所生的儿女， 就是我们知道这是回教和今天所谓宣称是信主的基督教在那里争。今天我们呢，在神的儿女们中，我们盼望大家明白啊，我们不是一个宗教。那么布希总统呢，他在人面前说他是基督徒哈，啊，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负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各方面的，所以他的考量我们很难跟他要求他，他不是站在他个人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他是站在整个基督教的阵营，基督教变成一个属地的东西了。这两个阵营在那里，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我自己对于国际局势啊，我个人以前曾经很有心，也很有兴趣，盼望能够明白呢，今天这个国际局势这样发展，演进到了圣经上预言的什么程度。但越到现在哈，我越感觉到叫人很困惑，扑朔迷离。到底是不是这个今天呢？世界的局势正照着圣经的预言在往前走，我相信还是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呢，去对号的说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不懂，我承认我看不懂。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知道哈，这些现象说出主再来的日子非常近，地上越来越这个不是混乱，而是叫人困惑。一面来讲呢，人类的生活是空前的富足现在，但是另外一面来讲呢，今天好像人对于真实的生命，像我们弟兄刚刚讲到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种真实的表现，就连基督徒都不知道。基督徒碰到考验的时候，也不会去寻求主的旨意和脚踪了。我们都凭着自己的智慧或者当时的情绪来反应，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是即便这样，我们相信主的旨意必定会成全。我问大家，请问大家好不好？我这次讲加拉太书哈，弟兄姊妹有没有先读过加拉太书？都读过哈，觉得加拉太书容不容易读？我自己觉得很不容易读。大家这次听完以后有没有一点概念？有没有一点概念？到底保罗在那里，他心里面的负担是什么？好，我第一天晚上稍微提到一点啊，我这次不是解经，就是我自己这段日子在多思想加拉太书。有一天早上起来呢，在主面前祷告，忽然感觉保罗像一个先知一样。加拉太书啊，有人讲说好像是护教的一个书信啊，因为他要维系那个福音的纯正，不要犹太教的东西进来啊。但这一次我感觉他像先知一样，因为加拉太众教会所面对的那个危机哈，那一个影响，后来终究发生在整个神的儿女们中间，以至于到今天哈，跟神我们属神的儿女们奉主的名聚会啊，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有的人回到了耶路撒冷，有的人到了别的地方，都离开了巴比伦的权势，但是呢，很少人真正回到神原初的那个情形，并不是说神的儿女们中间就没有神的同在 或者他们不爱主，他们是啊不是真实的敬啊神的儿女，还是的，但却达不到神心中所要给我们那个丰富的祝福。我不晓得我这样讲清不清楚啊。今天我们能够在一个神儿女们的聚集中啊，自由的交通啊，随着圣灵的引导而又很有次序的，我们在主的面前自由的开口祷告。弟兄姊妹，你我不晓得大家觉不觉得这是一个宝贵的祝福，也是在基督里的一个自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从小哈、啊、到现在，我可以讲我基督徒的年日头15年或者20年呢，我在各个宗派里面都待过。我又发现在有些宗派的里面呢，你是不能够随便的祷告的，连唱诗有的时候你都不需要，因为有唱诗班唱，所以那个敬拜啊，完全是被动的，而且完全是第二手的。今天你我能够在灵里深处啊，摸到属灵的实际，而能够自由的敬拜，对我个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大的释放，好像被掳归回，回到神的家中一样。我不晓得大家啊，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原来在这种情况里面，后来离开了那个环境，到别的地方去哈、啊，有时候想要找一点属灵的交通找不到，那种的孤单，那种的痛苦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实在的。保罗他心中啊，他就看见，若是弟兄姊妹们接受了犹太教这些东西，那么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进来。进来呢，到最后，整个我们外面上面名义上面还是在敬拜神，但是神却不在我们中间。那么偶尔有人呢得着一点属灵经历了，就大家就觉得稀奇的不得了。我第一天晚上曾经稍微提到这个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哈，对读圣经的人讲，大家都问这个问题。所以在教会中哈，爱主的弟兄姊妹也认真寻求真理啊，盼望在圣经上得着主引导的弟兄姊妹，有人有两种对同一件事情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看法。有的人觉得教会啊，属灵的光景是越来越好。你看以前呢，福音只在耶路撒冷，后来到了撒玛利亚，哈、啊，然后呢又出去到了安提阿，到了希腊，哈、啊，后来到了罗马，然后到了世界各地。所以教会是越来越啊，福音广传越来越好。但是也有人觉得教会的光景呢是越来越差。就像刚才姊妹讲到的，本来是合一的，但是因为广传了以后呢，就产生了分门别类。啊，还有一种情形呢，以前教会曾经有在很纯净的属灵的生命里面的，现在教会里面呢，好像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 我们如果我们不鼓励弟兄姊妹到处去跑哈，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见识。你知道今天在美国，一般人感觉美国是一个信基督的国家，那么各处有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奉主的名聚会，但是他们聚会哈，他们对圣经真理的领会，还有在生命里面对主的认识和经历，差异却非常非常的大。像前不久我在我们聚会里面来了一位老先生，聚完会了以后他有一天来跟我谈一谈，我们坐下来吃饭，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我，他说请问你哈，你相不相信主耶稣会再回来？我说我当然相信啊，而且我相信圣经上讲到主回来的这些文字都要照着字句应验。他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也这样相信，但现在我已经不这样子解释了。他不说相信啊，他说我不这样解释了。现在所以你就看见啊，神的儿女们中间同一本圣经，但是却产生出这么大的分歧。那我们怎么样才叫做真正的合一呢？第一个啊，这个合一是圣灵赐给我们的，这是基督的性质。你不可能把基督破坏，或者在基督里面找到不合一的事情，这就是新造的特性。新造里面呢，它有一个特性是没有裂缝的，没有一点点阴影，没有一点点间隔的。但是一拿到人的肉身中间，我们看见了我们里面还有旧造的掺杂，就产生出很多的这种情形。那么我们常常一听到合一哈，我们就会有一些我们人的看法，比如说我们联合在一起，常常彼此有一点互动，是不是那就表现合一了呢？像我们在波特兰呢，有人问我们那个城有多少华人，我说大概3万2千、3万5千这么多哈。那么他有人问，那么讲中文的这个教会有多少呢？我说大概有7、8间吧，可能还要多一点。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能跟讲英语的表现合一呢，我们至少讲华语的弟兄姊妹表现合一了。那么一年呢，就有感恩节就有一个联合感恩聚会。是不是这样就叫做合一呢？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圣经里面讲的合一，然后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讲的合一是不是那一个，这就是我们要分辨新造和旧造之间的差别。我们要持守的是那个新造的，那么旧造里面的人讲说这样是合一，人讲那样是合一都无关紧要，我们要有这种的认识和态度。那么若是我们在这些点上有领会有明白，我们就知道啊，今天主还是很在乎这一个。他既然要我们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那新造里面必定神有一个要求，或者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叫我们去表现，叫我们去持守的，就是那个合一。那么这个合一啊，是从圣灵赐给我们那个生命开始的，然后需要借着我们有基督的性格来达到的。所以以弗所书4章里面他讲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保罗在那里至少数了7样的表现，那是基督合一的性格。他说我们就是说凡事谦虚啊，要温柔，要忍耐啊，要用爱心彼此宽容啊，要用平安来彼此联络啊，要竭力保守在圣灵中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今天你我里面呢，就是我们人天然的好意，我们要去跟别人善意的亲近，那不一定是合一，那不过是个联合国而已。联合国你看开会的时候都吵架吵得很厉害的。今天神儿女们这样子合一，我们常常想我们要互相走动就是合一，并不见得。我们今天呢，每一个人真正得救了，真正重生了，虽然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你我之间有没有那个一呢？有。有。 但是呢，要到我们肉身中能够表现出来呢，需要你我去追求基督，让心照在我们里面增加，就是呢基督合一的性格啊。那么这个追求呢，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见它有一条路的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指着在时间中，在地方上呢，我们找到有这种认识，有这种爱慕的弟兄姊妹，我们奉主的名在一起聚会，不是要去分门别类，乃是盼望主能够把我们当作材料啊，我们能够被建造起来啊，成为基督的身体。虽然我们非常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啊，我们的背景也不一样，我们的经历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些旧造的东西放得最低，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增加。我们知道今天很，我不敢说很多哈，很多的基督徒的聚会呢，可能我们的着重点不在这个点上面，有的聚会着重点比较在传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主，也有些聚会着重点比较注重在社会关怀，我们也感谢赞美主，也有些聚会呢可能比较注重哈家庭生活，那也很好，但是这些人得着满足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得着主的这个祝福哈，但是主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得着他的满足，这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啊。这就是今天呢我讲别人，刚刚我们姊妹问的，别人问你们的聚会到底是什么性质，我们很难用一句话说出来啊，我们只能说好，我们盼望能够遵行主让我们在圣经中看见的真理。那个真理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要爱亲爱众圣徒啊，我们顺从主耶稣，好叫我们在一起被建造起来，成为一个身体，来显出基督和教会啊，或者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个合一的实际，这是一个奥秘啊。所以我们讲，当我们把这种交通给别人，有的时候有的人他很尊重我们，但是他听不懂。像以前我们在一起服侍，也跟当地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有交通。有一次我们跟一个弟兄啊一起开车出去，我们谈什么我们都谈得很高兴啊，就开始谈到一点属灵经历里面啊，还有属灵的认识啊。哎，讲了，我就听到他在打呼了。我说，哎，我还拼命在讲了，结果他打呼了。那不是弟兄不尊重啊，主没有在这一方面给他开启呢。他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味道嘛，跟我们今天要努力的方向没有什么关系，他就睡着了。弟兄姊妹，所以今天若是主开我们的眼睛，感觉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而且在这件事情上我摸到膏油了，弟兄姊妹，这是主的怜悯，不是我们比别人呢对主更有心呐、啊，这是主的怜悯。圣经上面讲到，这个是主赐给我们一个有能听的耳，听进去圣灵说的话。在这个末后世代啊，真正为着主的满足而在地上侍奉敬拜的聚会。我们讲那不是团体的得胜，而是那边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这是得胜者的原则。所以真正的主在时间中，他不是全面的教会都合一都得胜，而是主在末后的时代，主一在每一个时代。所以有人这样讲，这是一种的解经啊，说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七个教会其实是个预言，这预言是指着从基督复活升天，然后到他启示，他得着父神的启示，把这个启示交通给使徒约翰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回来之前，地上的七个时代，每一个时代教会都有偏离，那么神就在那个时代呼召得胜者。今天你我呢， 我们得救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听过这些真理，也不在这种团体里面，但是主在这个环境那个环境这样带领那样带领的，忽然在我们里面好像天亮了，觉得这件事是重要的啊，我就为着这件事我去寻找同伴，我们聚在主的面前，这个叫做被掳归回啊，这个叫做响应主的呼召。我们不是说我们就试了我们就达到了，我们乃是说主啊，在这里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啊。那如果在性质上不是外面做的很轰轰烈烈很大，但是在灵里面呢，在肉身中我们真实有了这个哈，有人告诉我们说主在这个他就能够回来，然后把教会提到空中哈，那么将来主要在普遍的所有的神的儿女们中间成全这个旨意，所以还有一千年，今天在肉身中得胜的人呢，为着神的旨意，在那一千年的时候，这个我们能够进入天国，在启示录里面讲，他们就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在肉身中没有碰见的呢，在那一千年里面，主还要成全他的儿女们，好叫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整个教会在基督的面前是一个被成全的。这我简单的大家提一提这一方面的认识。我个人感觉我自己得救的时候从想都没有想到，我信主信了20多年，我也没有也不知道这些啊，直到后来到北美来读书了，慢慢的啊，很长一段时间慢慢主吸引我参加一些聚会，碰见一些弟兄姊妹，慢慢里面好像也主也怜悯开启。或者我们这样讲哈，今天这个主所要的情形啊，我们不能没有可能，有人也很盼望想要努力的啊，用工作的方式把弟兄姊妹连在一起，但是我们慢慢的领感觉哈，不光是你刚刚讲的在灵里面，那个，或者我这样解释，你刚刚讲那个在灵里面，就是今天若是我们能得着一般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面认识上面同归于一了，我们在一起啊，主也印证引导我们有一个侍奉，有一个聚集，好像在 Newark 这样子，大家呢就朝着这个目标而去，求主在我们身上做工。那么我们不敢说我们是，但是我们盼望圣灵能够显出他的恩典来。那这种情形呢，在这个环境里面它就是一个见证的性质。什么叫见证呢？我用一个例子，就好像是一个橱窗，像一个 sample 一样。那么它不是那个整个的，我没有办法达到整个，你我今天肉身都何等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不要说整个美国了，就连 Newark 这一个小区我们都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们实在很有限，我们也不可能去服侍所有的人，但是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能够让主做，或许能够显出一点那个合一的美丽和光景，这个是一个见证的性质。我们是为着这个见证我们在一起聚会，借着这个聚会呢，为着见证而开始有工作，我们传福音，我们有儿童的照顾，我们有看望，有这个啊。那么这些工作发展，人得救了进来，我们盼望把所有待得救的人都能够明白神的真道啊，好叫我们也为着见证。所以我们讲哈，今天呢啊，主至少我蒙召出来做工人，我有很长一段日子问主，主你召我是做什么？我当初蒙召的时候，不要说年长的基督徒问我这个问题，连我的指导教授也问，你出来你做牧师啊，还是做什么？做神学院教授啊，还是你要去做传道这个游行布道家 我说我从来没想到，我只是跟随羔羊，他们也听不懂什么叫跟随羔羊，因为主呼召我是说这句话嘛。等我跟随跟随呢，我也开始问我自己，到底我是什么？到最后我才发现，主给我们一个托付和使命，为着那个见证，为着那个新造。从这个见，这一个见证，为着这个见证，主就让我们碰见一些啊，在这方面也有这样的领会和认识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祷告，而产生出一个侍奉，啊，才产生出外面人看好像有一个聚集。那么这个聚集呢，它的如果用普通的话来讲，它的 mission statement is for the testimony， 啊，为着主的见证。不是为着我们的需要，不是为着我们人的满足。当然，当主的心得到满足，我们人一定我们的需要得着供应。啊，这是我想我在这里做一点点的说明。啊，这个见证我想讲到是一个橱窗，是一个 sample。那么有人来寻找说哪里有比较能够照着圣经，啊，或者说叫人能够感觉到最原初神所要的那个敬拜的时候，啊，别人可能不是我们自己去讲，而是别人说你们要找的话去那个聚会，可能你们可以听到一点比较多的真理的讲论，啊，不是我们是真理，只是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主给我们一点的爱慕，主把这些给我们一点，啊，我自己现在在波特兰我们服侍有很多刚到波特兰地区的人，他们很多基督徒刚来，他们来我们聚会，他们就讲我们是在做 church shopping， 你听过这个词吧，这是很平常的词，对不对？那我说那你怎么会来我们这里呢？他因为我 shopping 了几次，啊，别人就告诉我说如果你要认真一点就去他们那边我说我们也不认真了，其实我们很软弱，好，我们真的是很软弱，你进来了解我们就知道我们跟他们一样，但是我们唯一可能有一点点的就是我们对于主的话语，我们觉得呢，我们有一它是我们的尺度，我们对于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啊，它掌权，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对于呢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呢，这是神的家，这个点我们很在乎啊。我们一起配搭侍奉，我们要同心合意，那个成为像一个人一样，这个我们很持守。其他的我说呢，他们传福音我们也传，我们还没有他们传的好说不定啊。他们照顾家庭啊，对于儿童教养有很多的 这个教导，我们可能都在这边很疏忽啊。这些我说今天主是这样，但是每一个聚会应该有它的特性，这个特性若是表现基督，就是基督的某一方面的 sample， 是不是呢？我举一个例子哈，这是我曾经和弟兄姊妹用的。我小时候在台湾生长，啊，我生长一直到大学毕业，台湾都是在克难艰苦的环境里面，啊，发展经济，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台湾呢，啊，天气很热，啊，很少这个房间什么机构里面有冷气的。好，我们读到高中呢，因为我就到台北去读书。我不晓得大家，如果你去在台湾长大，在台北你就知道，台北建国中学旁边呢，有一个单位叫做美国新闻处，啊，是台湾的大学生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到那里你就可以得着很多有关美国的资讯。你要出国留学，要到哪申请哪个学校，到那里都可以找到资料，啊。那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不是建中的，我是附中的，但是我们下课没事的总是往那里跑，表示我也很有点洋气，啊。我现在回头想哈，啊，美国新闻处在那里哈，啊，对我那个时候其实最吸引我就是到里面去很凉快。里面的那个水喝起来很甜，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他这里面的这个房子的建筑装修，里面所有的摆设都跟美国平常的 building 一模一样，美国政府的单位就是这个样子。 好，你以后要到美国政府单位去办事情，到美国本土，你现在这个美国新闻处看见的，到那边就是这个样子，那个就叫做 sample， 它是一个橱窗，但是你一出去就是台湾本土的样子。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天要在地上，它有一个橱窗，让世人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它不是用一个外表的建筑物来说，哦，这个就是基督教，不是的。他乃是借着神住在那一般人的中间，那一般人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性质，每一个表现，每一个态度，对每一件事的看法，都能够和神一致反映出来，那个叫做见证。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推广到所有信主的基督徒身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实际做做看你就知道不可能。但是不是因为不可能我们就放弃呢？我相信神不会放弃，这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为什么七个教会每一封书信结束的时候他都讲同样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些听见的人，他们就照着神的话语去追求，他们自己跟别人一样，但是神把他自己托付给他们，那他们就变成一个 sample。 这就是我今天早上讲到的，什么叫做受膏呢？就是神把他自己托付给这一般人。弟兄姊妹们，你我的经历是不是见证主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盼望呢？我自己越过越感觉，这是主为什么不让我在地上做我的专业的一个原因。本来我是到美国留学，我是对自己人生有计划，有早就有抱负的，但是时候到了，主就把它分别出来。那我相信今天弟兄姊妹们呢，主并不一定要我们放下地上的职业，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也分别我们，让我们这样来聚会。这样聚会，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领会明白啊，将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价值很大。但今天呢，有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点点的鼓舞和安慰，已经叫我们里面感觉，主啊，我怎么配合，我这种人怎么可能啊。但是在平时生活中，如果我们碰到其他聚会的弟兄姊妹们，无论是什么语言的，什么文化背景，什么血统的，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种的心胸和度量。但是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要走在这一个 canon， 走在这一条线上面。所以有弟兄们讲啊，我们心胸要宽，我们脚要紧，这个见证才是真的。有的人脚很紧，心胸也很紧，狭窄的要命，所以难怪有人就会批评说，你们都是属灵的骄傲，只有你们是，别人都不是。我们说真正我们摸到了，我们就说我们一点都不是。像保罗碰到他就说，我是个罪人啊，还是罪人中的罪魁啊。今天所以能够这样，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弟兄姊妹，你我是不是这样呢？一个越靠近主的人呢，就越看见自己的污秽。光越强了，你就看得越清楚，对不对？光朦朦胧胧，觉得每个人都朦胧美，还蛮漂亮的。光一进来了，你就发现，主啊，我是个罪人啊，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我怎么能说话呢？这个是我们需要真正摸到主见证的人，这是我们真实的感觉。对不起，最后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什么时候算起啊？什么
时候算起？
那个，如果你读启示录或读撒加利亚书哈，启示录里面有在第十一章里面讲说，那个第七位天使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他们就宣告说，地上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 从那个时候算起。现在还没有，号筒末次还没有吹响。
还好。
还好，我们所以还有机会。还没到。有人告诉我们说哈，在新约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因为门徒们问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时候啊？”所以主就告诉他们说：“不，他们门徒们问主说：‘主啊，你来的时候是不是就这个时候？’”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会听见一些情形，这还不是我要来，那只不过是末后的日子，那是很长一段时期。然后末后日子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有一段叫做 the end， 叫做中文把它翻成末期。末期啊，是主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他说你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他站在那个圣地的时候，那末期就到了。那我们一般读圣经看别人的，他们认真查考的人呢，他们解释说那个是指着大灾难的后面三年半，那个末期完了，那三年半完了，那么号筒末次吹响。今天我们呢，可能是在末后的日子要结束，末期要开始，就是一到末期开始的那个前三年半，有些现象很明显的，比如说呢，我们读启示录揭开那个印，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我们知道那不是次序，那是指着那一个时期的四个特性，第五印也在里面。然后到第六印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个第六印讲到一些的气候的变化，他说你看见日头要变黑，变成毛布，那么这个月亮像雪一样红，然后地上会有这个非常热的天气，我们读后面他讲到有末后的灾来的时候，地上的人被日头所烤，他们就咒诅神。你看今天现在很多的现象，像这个 Al Gore ，他不做副总统，他现在在鼓吹这个 Global Warming 这件事情，这些是一个气候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还是人造成的结果。但我们知道当末期要来之前，这些事情会很明显的。他说你会看见呢，这个星辰呢从天上掉下来，好像无花果被风吹落在地上一样，那现在很多科学他们就想用我们现在从科学可以看得见的一些事情来说明圣经的预言是准确的。我们知道呢，太阳系早期，一般的这个说法就太阳系有九大行星，但是照着重力推算的时候，你就发现，地球是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是不是，第一颗是Venus， 然后是 Mercury， 然后是 Earth， 然后是 Mars， 然后是 Jupiter。我不太会中文的，我用这个。但是你发现这些行星要在它现在这个轨道上面，你发现地球跟 Mars 中间的应该有一颗行星，但是现在你用天文望远镜找不到。那么但是每年呢，在北半球，我们在八月份跟十一月份呢，有几天的晚上，在北半球你晚上去看，去看这个天空，你可以看见流星雨。那这些流星雨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有地球上有很多陨石造成的大的这个坑，那这些陨石是哪里来的？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彗星进入了地球的轨道，后来被地球的引力吸引进来的，这是一种的来源。但是为什么每年呢，定期的到了那几天呢，就会有流星雨？那么学地球物理的人就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去推算在地球和 Mars 中间呢，应该有一颗行星，那一颗行星的质量应该是多大才能 balance 的整个太阳九大行星他们的轨道。那一颗行星他们找不到， 但是那个引力在那里。后来呢，他们去，现在当探测技巧的这些科技比较都先进了哈，他们找到了这一个区啊，叫做陨石区，就是原来有一颗行星呢被撞裂掉了，撞裂了以后呢，它大的哈大概有几个迈或者甚至将近100迈这么大的一个星，它还在那个轨道上运行，但是呢已经散布成一堆一堆的这个陨，像陨石一样的，仍然在那，它所以它的重力场还在那里，但是它是散开来的。那么现在这些啊，有的时候因着这个彗星经过之后，会把一些那边散开的那些小石头啊，就引进了地球的这个引力范围。所以最近科学上常常报道嘛，啊，现在美国哈，他们在准备，如果有一颗这样的星离地球还有多少万公里哈，他们就一定要送一个击毁的这个核子弹哈，或者是用一个高能的这个 laser gun 去把它销毁，不然它如果撞到地球，地球就没有了。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等到末期，就是 the end 临到之前，地上必定会有流星雨，像无花果树被风吹掉下来一样。这些事情啊，对我学地球物理的，我到美国来，原来学物理，到美国来学地球物理，我觉得主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今天只不过是探测科技进步一点啊，我们能够确认它，但是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还是不敢讲。在主的手中，啊，所以刚才我们弟兄问到底有多久哈，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请教很多年长等候主的人呢，他们告诉我们说，现在那个末期 anytime。我再稍微讲一点哈，如果末期临到，会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看见有一些美国弟兄姊妹们呢，他们车子后面有一个 bumper sticker。When rapture comes 啊，这个车就没有 driver 了。这个不是好笑的，你知道末期一开始哈，不就头3年半大灾难还没有来之前哈，就那个敌基督还没有显出来要全世界人拜他之前，那些真正拜神的儿女，敬拜神的，就是我们为着神的满足在地上聚会的儿女，他们要被提。你愿不愿意在其中，这是你的选择。这个跟我们，所以今天为什么啊，别人说你们很怪，甚至有人说这些人是异端，这是他们啊，我们呢自己里面要很清楚。如果是我们违背主，我们要受审判，但如果是出于主，我们要接受。